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的是止恶啊，染法的欣喜。那么这当中分两课呢，第一课呢是证明心意啊，先把这个染法升起的因缘做一个总说。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丑恶是异差别。那么这个杂染法的升起当然有三个因素了啊，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妄心，第三个是妄境啊，这三个相互作用。那么前面一段呢是一个总说，是一个列说，那么这一下把无明、妄心、妄境的一个详细的差别情况啊做一个说明啊。我们看论文，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此妄境界欣喜意则有两种，因何为有？一者增长练欣喜，二者增长取欣喜。那么我们先讲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啊颜色的声音呢，乃至于各式各样的这种触觉啊，那么这种六尘境界对我们的内心产生有两种的影响了，第一个增长我们的练，第二个增长我们的取。这个念呢，宝藏大师说呢是一种分别心的啊，就是自相跟相续相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分别的法子啊，我们对某一个人某一种事情啊产生一种好坏的一种看法啊的增长练欣喜。啊，我过去读佛学院的时候啊，我们以前的佛学院的老和尚都是传统佛教的了。那么读了三年以后啊，我有一个同学到南传的僧团去参学，他好像去了三年啊，他在佛学院的时候整个成绩也蛮优秀的啊。那么是三年以后他回来看我的时候啊，他跟我谈一些教法，我发觉他的思想有很大的改变啊，他内心当中啊赞叹空性啊，对于这个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啊再也不生好药，对于这个真空妙有不再好药，就是欢喜极尽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一种变成小乘种性了啊。那么他以前在佛学院的时候跟我都是同学大乘的，就是可能可见的就是说啊，你跟这个某一种人在一起啊，日常生活啊，行住坐卧，你看到他走路，看到他讲话，你跟他在一起久了以后啊，他就会释放一种力量，他释放一种力量，你也释放一种力量，那结果大家平衡。所谓的平衡就是说啊，他们人多你人少，结果你不能改变他，他改变你，就增长练欣喜，就是说你所处的环境不管是什么颜色，或者你听到什么声音，它都释放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对你是增长或者折损。就是我们的凡夫的心呢，一定有所住，这个圣人的心是无所住啊，环境对他没有影响，那么你有所住，这个环境对你就有影响力的。那么第一个影响力就是产生一个念，你对事情的好坏会产生不同的看法，那当然这很维系的了，这个还没有到造业啊。第二个增长取，这个取就是一种爱取，一种欲望，要追求的欲望，这个欲望就是可以造业，它推动身口去造业啊。在唯识学上说啊，说一个人的欲望啊，他的升起啊，在成文书论上说是一指根本事。这一个意识根本是有两层解释了，第一个就是你根本是里面的种子，就是你前身欲望很重，你今生欲望也是很重，那当然这个是内在的因素。其次呢，这个意识根本是就是意识第八识的现行，就是说你阿赖耶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果报对你的欲望有影响。比方你要是一个天人，你要是个天人啊，就算你今生本来欲望很淡薄，你变成天人的时候，你的欲望会变成比较重啊。但你要是变成一只蚂蚁， 那你会比较认命啊。你是蚂蚁啊，你就是一个苦命的蚂蚁，人家随便丢一个糖果你就很满足了。但是你要是一个四谛怀疑，那就那你的欲望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说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这个爱取的欲望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一个是分别，第二个是欲望，这个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啊，这叫妄境界的欣喜啊。再看妄心的欣喜，妄心欣喜意有两种，因何为二？一者业是根本欣喜，能受阿罗汉辟支佛一切菩萨生灭苦故；二者增长分别是是欣喜，能受凡夫业系苦故。那么前面的这个染污的力量呢，是由环境引起的，叫知熏啊。我们前面说过叫知助的知啊，它对我们内心的染污的功能有知助的作用。这个地方是习心，习是自己的体性发动出来。那么妄心，当然这个心是生灭，那么生灭当然就是会造作活动啊。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我们每一个心只要起心动念，你念头一动，这件事情啊就产生两个因素了。第一个，业是根本欣喜。那么假设你今天你的心跟环境一接触的时候，跟某人或者某一种环境接触的时候，你的欣喜是一种业是根本欣喜，就是一种对立的思考。那么这样子呢，就产生一种阿罗汉辟支佛一切菩萨的一种变异的生死，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这个变异生死啊，界外的变异生死就不能断绝了。就是你每一次升起一个对立的思考，就加强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相续的功能，那么也就加强了这个三界的分段界外的变异生死的力量啊。当然这个是很危机的啊。第二个，增长分别世事欣喜，人受凡夫业系苦故。那么前面的对立它是一个非常维系的啊，还不牵涉善恶。那么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又产生六出的烦恼，爱取的烦恼啊，我们去追求我们要的东西啊，那追求到的话当然是贪爱，就放纵自己的欲望去享受，追求不到就恨啊。那么这种爱恨的功能发动的时候呢，就增长我们凡夫的业力跟这个痛苦的果报啊。就是你要是放纵你这种爱跟恨的念头啊，那么表示我们三界的业力跟三界的痛苦就很难解脱了，这谁也救不了我们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增长分别世事欣喜啊，增长这种爱取的烦恼啊，前面是增长这种对立的烦恼啊。那么这个都是由妄心自己的升起的，就是我们的不如理作意引申的。好，看第三，无明欣喜意有两种，因何为有？一者根本欣喜，以能成就业识意故；二者所起见爱欣喜，以能成就分别识识意故。那么这个前面的妄境啊，是知熏啊，外在环境引申，这个妄心是习心，这个无明是通内通外啊，有习心跟知熏啊。先看由内引申的。那么一者根本欣喜，以能成就业识意故。那么这个无明的活动呢，一种是根本无明，那么根本无明当然是一种对立的思考，那么增长的阿赖耶识。第二个呢，是所谓的知末无明啊，就是我们对环境的爱取，那么增长我们这个分别世事啊，就是前六世的六处的烦恼啊，这个叫做知熏。好，前面是习心。好，那么这段等于是讲到我们在生命流转当中呢，这个染法的一个升起的力量啊。这个地方我们把染法的升起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当然我们三界流转啊，从佛法说是因缘生啊，我们不同意是由上帝来决定啊，或者是说是无因缘莫名其妙所生的啊。就生命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就是因缘生。那么这个规则主要是由内心引生的，这个内心引生的叫做不觉，由内心的疑痴引生的。第二个，由环境的 住障啊，不结为因生三系，境界为缘转六处，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有两个力量啊，引导我们流转。啊，这个我们刚开始啊，当然我们从一个对治烦恼的角度啊，你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很重要。啊，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孟母三迁呢，孟子他的过去的善根应该是很强大了。他能够成为一个雅圣啊，但是他刚开始小时候，他住在一个菜市场旁边啊，他整天就是学一家怎么样卖菜。他母亲看这样子下去不行，这个小孩子以后是一个卖菜的啊，就搬家搬到坟墓旁边。那么他在环境当中，当然这个坟墓也释放一种力量哦，他就学怎么样去拜拜祭祀。他母亲还是觉得不满意，那么这个时候母亲就下定决心啊，就搬到学校旁边。那么当然这个学校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诶，他也释放一种力量，就是读书。那么孟子以后就好要读书啊，那么当然读书读圣贤书啊，所学何事啊，就是明白道理。那么明白道理以后呢，就能够改造我们的身口意，就果然成为一代的雅圣。就是说这个孟母他要是不改变环境啊，可能孟子可能是一个卖菜的了，可能把这个菜卖得很好，如此而已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忽略环境的因素了。所以在流转当中呢，在成文殊论当中他说啊，假设我们不求生净土，你起码要化验做人。在成文殊论警告所有菩萨说啊，当然这个成佛之道不是一生一世，你一定会有来生，但你怎么规划你的人生，这也是你要发愿的，要发愿的啊！你看这个天人啊，四谛梵音，他以前做人的时候啊，他是好要修习佛法。那么他有一段时间，他呢，佛陀说法的时候，他都不来参加了。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看不过去了，以神通力啊，就飞到天上去。就呵责四谛梵音说，他说你以前在做人的时候啊，佛陀说法你都来听了，你现在做了四谛梵音你怎么都不来听法了。四谛梵音说，我是很想来听，但是没法子，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来听法。目犍连尊者说，你们这个诸天啊，衣食自然，你的时间怎么会没有时间呢？他说，我是不用为衣食而忙碌没有错，但是我有很多事情啊，我有很多的宫殿要打点，很多的宫女要照顾啊。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当然不相信，目犍连尊者是出家人，他也不知道这个诸天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四谛梵音就说，这样子好了，我有很多儿子啊，我的儿子啊有很多都是很多宫殿很多宫女，我就找我一个福报最差的儿子过来问好了，他只有一个宫殿那么几个宫女而已啊。他们就下命令呢，去请他一个最小的儿子来。那么请第一次，这个儿子回答说，没有时间来。好，那么这个四谛梵音说，再去请，这父亲请他来，第二次还不来。那么这个时候四谛梵音火大，你就跟那个侍者说，这次再不来就要杀头了。那么这个小儿子就心不甘情不愿来了，他说，父亲啊，什么事啊，你有话赶快讲啊。他说啊，这个四谛梵音就跟目犍连尊者说，师父啊，你看啊，这是我最小的儿子啊，他的生活是最单纯的，都没有时间来。那么其他的大儿子更不要讲，那我更不要讲了，我那个时间去听佛陀说法呢。啊，就是说啊，你今生积极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啊，你不可以升到天上去障道，境界为缘长六处，就是说啊，你的善根因为诸天的果报现前以后呢，产生的遮障，没办法修习佛法，太忙碌了啊。当然你也不能到三恶道去，到恶道第一恶鬼畜生啊，虽然苦有出离心，但是这个苦的刺激太厉害，你也很难静下心来听闻佛法增长善根。所以你要是不求生净土啊，你一定要化验做人，这个境界为缘长六处，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就是你一定要得到善德人生的第一点。第二个，你一定要化验生长在有三宝住持的地方。 所以在普贤十大愿王当中啊，我们一个菩萨刚开始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就是修皈依了。就是说三宝为什么我们要去礼拜他呢？三宝呢是一个大功德的境界，你礼不礼拜他，他还是安乐的。重点在于我们对三宝的礼拜意念啊，我们能够跟三宝结缘了，我们生生世世就生长在有三宝住持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十大愿王刚开始先修皈依啊，身礼拜口业的称念赞叹，意业的皈依，然后开始在所谓的啊，开始听闻佛法，再开始广修善法，起大悲心，后面的普贤十大愿王才开始啊增长智慧，升起大悲。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为你的未来生命当中呢，创造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第一个。那么当然环境是一个助缘的，第二个重点当然不觉唯一的就是这个不觉啊，迷惑颠倒的对峙，这也是重点。在南北朝啊，道安大师他弘扬波雷法门，那么波雷法门他在弘扬的时候，很多的当然在家出家众的弟子都来听了，也很多在家居士来听课。那么在家居士当中有很多都是当时的王公大臣，这是大福报的，掌握整个国家大权的这些王公大臣，他也来听这个道安大师讲波雷法门。那么这个波雷经讲完以后啊，道安大师有一个弟子就问他师父说，师父啊，像我们这个出家众啊，听你讲这个波雷经啊，大家都进步很多啊，但是你看这是在家居士王公大臣，他听波雷经听完以后啊，他们在朝廷当中那个内斗争啊也是非常的凶猛，好像没什么减少啊，这个波雷法门好像对他们没什么改造啊，为什么呢？就同样的法，这个跑到这个人的心中产生一个解脱的力量，这个法跑到他的心中好像没什么改变啊，这怎么回事呢？道安大师说啊，说这些王公大臣来听经啊，他没有真正的觉悟，没有真正的觉悟，没有真正的觉悟呢，这个法变成什么呢？就是翻译界法空啊，就是说这个王公大臣平常在宫殿的时候斗得太厉害，心的起心动得太强了，回来以后呢，在佛堂当中啊，用空性把这个心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心在空性上面休息一下，等到休息够以后呢，从空出假继续斗争。就是说这个空的法门只是他一个暂时的休息处，他没有把这个法门来起心启发对生命的觉悟，改造他生命的看法，非常可惜了。所以说不结为因，就是说你虽然今生出家，你开始布施持戒或者说一个佛弟子，但是你如果内心的觉悟没有发动啊，那么这样子呢，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因缘呢，叫做积极善业。积极善业呢，就是说你那个不觉的功能还是在的，来生福报很大，但是可能会造业，就是你那个不觉的功能为一呢，那么福报的因缘一刺激的时候，可能会增长你的欲望，就造业了。那么第三生就堕落到三恶道，就三世愿。所以我们在心习当中，我们要掌握两个因素，当然你第一个选择一个清净的环境，第二个你要赶快加强你心中的光明，把你心中的觉悟对生命的真相，什么是痛苦的因缘，什么是安乐的因缘，你的生命何去何从，这件事情你要清楚的弄明白，在你死亡到来之前要把它这件事情弄清楚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讲到染法的因缘啊，第一个你心中的疑痴，第二个染物的环境的刺激啊。好，我们看此三是心习进法，前面的是说明一个堕落的力量的升起，这个地方是讲解脱力量的升起，是解脱的力量也是要因缘生，它也不是上帝可以送给你的啊。那这当中也分成两颗，先看丑一的证明心力，先把净法心习做一个总说。因何心习起净法不断啊？就是我们今天有质疑， 修学佛道，那么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使令自己这种内心当中这种清净的善根啊，对三宝的信进念定慧的善根能够升起，乃至于不断的增长广大，是怎么办呢？啊，提出一个问。这一下有三段，我们先念一遍。所谓一有真主法故，人心习无明，以心习因缘力故，人令妄心厌恶生死，要求涅槃，以使妄心有厌求因缘故，即心习真主。好，那么这当中呢三段了啊。那么就是说啊，一有真主法故，人心习无明。好，我们老实一点说啊，我们内心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无明啊，疑失，这是对立的心。当然对立就会产生一个取舍去追求啊，我们会去追求啊一些无意的快乐啊，有些人追求财，有些人追求色，有些人追求名啊，每一个人所追求的不同，但大方向都是追求。那么当然追求以后成功了以后啊，有些人会成就安乐，有些人还是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啊，我们的心啊就是在这个得失当中啊流转啊，成功的啊又失败了，失败又成功啊。那么慢慢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会感到弟子心不安，就是我们感到内心当中啊没有归依处，就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我们发觉到这个我们所追求的财富眷属乃至于这个生命啊都是非常的脆弱，随时可以破坏，我们非常没有安全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呢就是所谓的本觉内心，你的真如啊开始在刺激你了，你开始对这些成败得失这种流动的变化开始厌烦。那么你开始为什么会厌烦呢？表示你在无明心当中有一个本觉的功能没有失掉，它提醒你啊，这不是你的真正归依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本觉就开始去熏习这个无明，这是第一个，我们本身的本具的善根。第二个，以熏习因缘力故，能令妄心厌恶生死，寻求涅槃。那么刚开始当然是一个善根呢 啊那么这个善根呢，以心习因，这个因就是本觉内心为因，这个言就很重要了。这个地方言呢、啊，法藏大师说三宝的加持力叫言，你是有善根的、啊，我希望能够观察到这个生死疲劳，想要厌恶生死，但是没有三宝的加持，你不可能成功的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有一些助缘啊，可能你是啊看到佛像的庄严升起欢喜心啊，或者听闻佛法明白道理，或者参加法会唱唱炉香赞啊，那么总是呢你有这种想要去寻求解脱的一个善根，那么在接触到三宝的助缘，这个时候呢就使令我们这一念的第六意识的生灭心啊开始厌恶生死的苦，寻求涅槃，你心中开始有变化了，你的生命的目标开始改变了，你对于这些生死的这些境界啊，财色名食睡开始厌恶，那么对这种极尽安乐的涅槃开始耗药啊，就是你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正确的观照力的，你过去觉得很重要的，你现在觉得这件事一文不值了啊，那么你以前把这件事不当一回事，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啊，你生命的希望改变。那么为什么会改变呢？当然有因缘，就是你第一个你的善根的触动，第二个你跟三宝的接触啊，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故，即心习真如。那么你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妄心，当然前面只是一个厌恶生死寻求涅槃的一个观照力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行动力啊，你开始付诸行动，开始去在三宝的环境当中呢去持戒修福啊，要造种种的善，断种种的恶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加强我们这种本觉的功能，这种觉悟的功能。好，这个地方讲到净法心喜啊，我们也等于是做两个重点啊。前面的这个染法的心喜是不结为因，那么这个境界为眼。好，那么在净法的心喜当中也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本觉为因，三宝为眼，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当然这个本觉的升起啊，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佛法的修学啊跟世间的工作不一样啊。你说你的世间啊，我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去的时候打个卡回来下班就算了啊。你心中对这个你的工作深不深耗药不是重点，你把工作做完就好。但是这个佛法它不能这样子的，它是心地法，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没有这个内心的觉悟关照啊，你拜八十八佛那个味道就不对了，那个力量也升不起来了。你一定是以本觉为因的，就是你的观照力，所有的法门都是要发自内心的觉悟，你所造的善业才有意义的。好，这个唐太宗啊，但唐太宗在中国的历史是非常英明的皇帝的。唐太宗晚年的时候啊，唐太宗这个人是有点好大喜功了啊。他这个做皇帝做久了以后啊，别人对他有点不恭敬了，他就去讨伐他了。高丽就是这样，他看高丽的这个使臣对他不是很恭敬了，他就倾驾义政，亲自带着兵去打高丽。结果在打高丽当中，虽然把对方打败了，但是被射到一支毒箭了，从此以后身体就不行了。后来他晚年的时候啊，他这个箭的病痛啊，一直的折磨他啊。他这个时候知道这个做国王的权位啊，这件事情靠不住了。好，他要在有生之年啊，要赶快创造一个功德，他就找他的国师啊，玄奘大师把他找过来。他说啊，正想广修福德啊，在佛法当中呢，有违福德以何为罪？说我现在晚年啊，我知道我生命不多了，我希望在我能够做主的一天啊，要广修福德，什么样的福德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时候玄奘大师说，一切福德中啊，以弘护正法开人智慧啊最为殊胜。就是说，当然我们今天也要赞叹一些慈善事业啊，说你没有饭吃，我盖个餐厅让你来吃饭啊，你有病痛，我盖个医院让你来治疗病痛，这都是非常值得赞叹。但是他吃饱饭以后，把身体弄健康以后，他心中的颠倒依旧啊，他继续会去造罪业，继续造感痛苦。所以我们这样子对众生的利益就不大了。一个对众生成就真实的利益，莫过于你告诉他佛法的道理，启发他心中的光明，告诉他痛苦是怎么产生的，安乐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想要离苦得乐，趋吉避凶，应该要什么东西该断，什么时候该去做，你要告诉他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整个佛法当中啊，就是法布施呢，他对一个众生的受益是生生世世的受益，那么财布施只是得到今生的受益。好，所以在净法心喜当中，本觉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在佛法当中透过闻思来启发你对生命的觉悟。你的觉悟没有升起，你只是靠自己的信心勉强去布施持戒，那么这样子对净法的升起帮助不大了，只能够说是升起善业。好，所以净法的升起本觉为因，这第一个。第二个，三宝为业，我们要不断的亲近三宝。所以我们可以从净法心喜当中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在世间上啊，有两个功德是值得赞叹。第一个弘护正法开人智慧，第二个你能够成立道场。 安身办道，成立一个道场，让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熏习啊，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持戒啊，做早晚功课，拜佛听经，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因为这个三宝为也，你创造一个三宝，让大家能够亲近呢、啊，增长善根呢、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啊、这个净法的升起，以本节为因，以三宝为也。好，那么这下第二段呢、啊，就把这个净法的升起的次第啊，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先念一遍：自信己信。使之心妄动无前境界，修眼离法以如实之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起随顺行，不取不念，乃至久眼心习力故，无明则灭，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寂灭故心相皆净，明得涅槃成自然也。那么这个地方就详细的啊来说明这个净法升起的一个道之地。那么这个道次第呢，第一个自信己信，这个地方法藏大师把它判作实性位，就是我们刚开始依止我们内心的觉悟的观照，然后不断的依止三宝，不断的造作啊，断恶修善。那么刚开始的阶位呢，叫做自信己信，就是实性位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修行的动力就是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圣不增，信佛众生尚无差别。身为一个大乘学者，不管你是拜佛也好，持戒也好，你总是觉得你所有的造作就去开显你自信本具的功德，它不向外追求的啊。当然这个真如佛性对一个凡会的菩萨来说是养性，谁也没有看到真如佛性的功德，但是假借语言文字的认知呢，产生一个信解，那么这个信解是从文字上得知的，所以叫养性啊。刚开始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养性真如这个地方啊，在我们断恶修善啊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平常啊，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的活动啊，这个烦恼可能是贪欲，也可能会是嗔恚。当然身为一个佛弟子，我们会知道这个是一个过失相，会带来我们痛苦的果报，我们会想办法对治。但是你在对治之前呢、啊，如果你能够先做一个动作、啊、会有帮助啊，就是说你在对治烦恼活动之前呢、啊，你先正念真如啊，你先告诉你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就把这句话念三遍啊，你就告诉你这个烦恼是虚妄相。这个时候你在启动你的佛号的时候，你发觉效果更好。这个地方有不同，就是我们刚开始，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做一个善法，这个是布施的或者持戒或者拜八十八佛的善法，有时候也不想做，这个时候你也是告诉你自己，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人生万法，诶，你会比较容易去做善。好，所以我们刚开始在断恶修善的实性位啊，要花一万劫的时间呢，它整个断恶修善的重点就是养性真如，就是修这个重点。好，第二个知心妄动无前境界，这个叫实住，以真如理如是安住了。前面的实性位是一个外凡的资粮位啊，外凡就是说呢，心有里外，就是说呢，我们在佛堂啊拜佛的时候正念现前，或者在讲堂的时候听法师的讲经啊，我们知道啊，这一切的境界都是我心中所现的影像，离开我这内心没有烧法可得。好，但是我们正常情况啊，离开佛堂以后啊，我们的心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对立的，大部分都是心有里外，就是外凡位，大部分都是活在对立当中啊。但这个实住的菩萨不同，实住的菩萨呢叫做家行位了， 内凡家行为，他有禅定的力量，所以他心中的止观强，他的心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他知道这些境界的确是心中的影像了，离开这个心没有这些境界可得了，都是我的心动才有这个境界存在的。所以说呢，他的止观的力量加强了。所以我们讲实性的菩萨其实是就一个信心的，仰仗这个对真如佛性的皈依信心啊，那么断恶修善，那么慢慢慢慢的趋向真如。但是这个实住菩萨不同啊，他在信心的之外有一个强大的观照力。那么第三，修眼离法，这个眼离法就是包括实行跟实回向了啊，都是属于这个加行位，加行位包括实住实行实回向。那么这个眼离法，什么叫眼离法呢？法藏大师说呢，就是六度的妙法。那么六度为什么叫眼离呢？就是呢，布施能够使令我们眼离悭贪，那么持戒呢，眼离烦恼，忍辱眼离嗔恚，精进眼离懈怠，禅定眼离散乱，智慧眼离愚痴。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假借六度的法门来对治我们心中的烦恼障，那么这个叫做实行。那么把这些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功德回向于真如法界，就是回向，是回向啊，就修眼离法啊。就是说前面的知心妄动啊，它还是偏重在一种内心的止观啊，还是偏重在观照力，行动力还是比较薄弱的，比较欠缺的。那么到了实行的时候，就正式的把内心的观照把它付出行动，就表现在六度的行动啊。以如实之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起随顺心，不取不念，这个叫实地菩萨。那么这个菩萨透过前面的观照力跟六度的行动力以后呢，那么他一念的相应会啊，就成就了所谓的实地。这个大地呢有两种功德，第一个不动，就是大地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有强大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所以他遇到顺境逆境，他都知道这是一个生灭相而已，暂时的生灭相，我内心的真如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不向外求，所以他不为一切环境所动，就像大地他不动啊。你这个人在大地上走来走去，大地不动啊，这个强调的自力的功德。第二个呵护，那么大地能够呵护一切众生呢，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啊，大地是平等的来呵护。那么实地菩萨的心也是一样啊，他能够平等的来救拔一切众生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地菩萨呢，他有不动意跟呵护意来比喻这个菩萨。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他如实知道离开的正念心没有这些外境可得，这个境界都是心中的业力所显现，那么再由心中的执取把它扩大，所以他就升起种种的六度的方便，那么来升起随顺中道真如的妙行。那么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呢，不起不念啊，不起不念就是不生我法二执了啊，他整个修行呢、啊、都是回归到真如啊，说是一直真称性起修，但是前修在行。就是说呢，我们在布施持戒啊，我们一般人呢、啊，除非你正念真的是很强烈的现前啊，我大部分我们在修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善法一般是没办法回归真如，我们总是觉得哎，这个善法会给我得到安乐的果报，我们一般人很难想到说。我修这个善法会开启我的真如，有这种想法很少啊。但是实地菩萨他不向外追求，他修种种的善，他不起不念，他是前修在性，所有的修德是在开显性德，他是完全是向内回归的啊。那么看最后的佛果，乃至久远心习力故，无明则灭，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寂灭故，心相境界明得涅槃成自然也。前面的实性实住实回向实地，这个是叫因地，这个地方是讲果地。那么经过我们前面的内在的观照力还有行动力， 啊，从当然刚开始是从信心，在产生观照力，产生行动力以后啊，那么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那么这个时候无明则灭啊，那么心中的这些包括自末无明啊，包括根本无明这种对立心就消失了。无明灭故，心无有起。那么内心当中没有这种对立的分别心，那么没有分别心，当然就不再造业了，这一些生死的果报就消失了。那么包括内心的不觉的因，包括这些生死的染污的因缘都消失了以后，心相寂绝。这个时候有漏的生灭心、生灭门全部穷尽。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呢成就两种功德，一个是涅槃的极境，一个是自然业的他受用。这个涅槃是法身啊，一个自受用的常乐我净的功德啊，这个是别人不能跟你分享的了，这个佛陀自己安住的。那么佛陀跟众生接触的时候，他所显现叫自然业了，就他受用功德，就是应化身跟报身了。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生命从一个杂染的生命门又回归到真如门，那么这个真如门当中显现的涅槃跟自然业两种功德。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净法的欣喜啊，净法的升起一眼啊。在净法欣喜当中啊，我们刚开始啊，其实就是修这个实性啊，自性即性啊。在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上说啊，在我们的成佛之道当中呢，最困难突破的就是实性位了。他说这个加行位的菩萨到实住以后啊，他止观力强啊，他要去断恶修善度众生就不困难啊。就是凡夫在修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拜八十八佛，觉得八十八佛很重要，我们也觉得说啊，积极种种的善法都很重要，但是实际操作有困难。就是这个圣人去修善啊，去度化众生啊，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凡夫要去修善度众生有困难。为什么呢？我们心中有烦恼，这地方有问题了，烦恼障啊。所以在自性起性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地方刚开始就是成文书论上说啊，乃至未起是求助伪世性，以恶起随美有未能佛灭，就是你要能够不放弃啊，求助伪世性。所以实性位的菩萨虽然困难，但是成功的关键就是看谁放弃。一个人能够不放弃努力，他就能够度过实性。好，所以这个实性位就靠这个不放弃。当然在后面这个马明菩萨也叫出一个殊胜的法门，就是求生净土啊，就是这个实性位的菩萨有退转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马明菩萨也劝我们，在实性位你也可以去为菩提道求生净土，那么以这种外在的清净的因缘的欣喜啊，来加强内心的善根啊。那么后面会说明。所以在本论当中呢，马明菩萨的止观有两个，一个是真如三昧，一个是念佛三昧。那么当然真如三昧是自力法门，念佛三昧是他力法门啊。那么后面都会说明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染法的欣喜跟净法的欣喜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再来。